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来到礼拜三的时候，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今天是520啊。
对呀，
我也爱你，耶稣也爱你啊。
是的是的，你知道文慧呢在我们电台呢，我有一个代码吗？
怎么是最有爱心的文慧？
不是啦，用数字来代码嘛，因为今天是520，5月20号，我爱你数字的谐音，这样的代码，我在电台有这样的代码，我是1420。
什么东东？
1420谐音是什么呢？
一生爱你了。
对了，一生爱你。还有属灵一点的，1420属灵一点的，
耶稣爱你啊。
对了，我们的万峰老师果然是博士。
有点烂呢，那
不会，这个代码呢，我从2000年就已经有了，到现在。
是谁给你开的呢？
当时我们有一档节目，不知道我们现在呢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有没有听过这一档节目呢？叫做《请问几位》，
还没出生，我还没出生。
那大家相信吗？好吧，今天520就容许你呢在这里调皮捣蛋一下。
我还是个小孩，文慧老师已经在干了。
当时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档节目《请问几位》呢，我们的监制呢是康林老师统筹监制。那么在当中呢，参与主持的有谁呢？有文慧，还有我们的孙大中老师。我忘记大中老师他的代号是多少呢？好像是常常喜乐。哎，常常喜乐是
什么？还有个数字。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代码嘛。然后呢还有谁呢？哦，还有方亚新。对，他是乌溜溜566。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把呢乌溜溜的长发。还有呢几位主持人都有代码，文慧的代码就是1420。
那万峰的肯定是995了。
对，
主啊，救救我。
对呀、啊、对呀、啊、当时因为用数字呢来取代码呢是很流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那档节目呢就取了这样的一个每个人有自己专属的号码代码、所以呢 我就是1420。
我刚刚呢就问劝慧子，你发红包给老婆了没有？
那你呢？
我昨天晚上就立刻发了。
乖啦乖啦。
发了以后他说你干嘛
哦，
就发一堆没用的。
你们有发红包吗？
有啊。
对呀、
啊、他都发呆
哦，
他负责发呆。
他
还没想到是5月20号，
他太累了，
对，工作太忙，他就不想搞这些无聊的情绪的东西。
是，那文慧还是呢要正正式式的在520这一天呢跟大伙儿说声呢早上好。1420送给您，一生爱你。只要呢我在主持人这个岗位上呢，我都很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不断的激励我来爱你。另外呢，耶稣爱你，这是我很愿意最想要跟您分享的520的礼物。我一早也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我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收到了重新得力送给我的情书呢。
哦，是啥呢？
他写了，他说呢感恩遇见文慧老师，然后呢
纯纯教诲
尊尊啊，然后愿天父赐福于我亲爱的姐姐，相聚之时喜乐满意，彼此相伴温暖相依，前路平坦无风浪，身心安康， 常欢笑，所求皆如愿，所行皆坦途，一生蒙神眷顾，平安喜乐常在。谢谢，重新得力。
那希望你就不要失望，因为他的风浪就在这儿。
那
我就是文慧老师的风浪嘛。
哎呀，没关系啦，人生有风浪，人生才会有深度、广度跟长度，对不对？哦，长度不一定，因为长度在神的手中，但是深度广度是我们可以靠着神努力的。好，今天呢520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灵修，然后还有呢继续听罗文辉大哥他的父亲心。接着呢我们呢会来说说啊，你常不常在网上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自拍照啊？
晒自己，晒我有什么用？晒我老婆才有用，但是她不愿意。
哦，你用豆包帮她做的那些美照是吗？
对啊，
那
她就不愿意。
你要遵照她的，尊重她的意愿，她不愿意就算了。那你会不会？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应该呢弄一个我跟童振牧师一边唱这个主啊救救我的主题曲，
哦，
一边在跳舞的那个 MV 视频。
好啊，好啊，好啊，我们期待万峰老师的大作，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有两首 AI 广告歌。线上今天你还没做啊，万峰老师呢？
每天都提我这个。
万峰老师呢？
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做了五首之后，他就没兴趣了，因为不新鲜了。所以大家就知道，如果要请万峰老师做事，你要抢啊，抢在最前面那几名，他才会做。不然的话呢，到了五名以后呢，他大概就没兴趣了。你看，需要我不断提醒他，我就是这样的提醒他，他也不愿意，对吧？那么今天。哎，我们还有呢，就是和大家说说，你如果呢发你的自拍照到社交媒体，会引发什么后果呢？再接着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1:13的查考，然后有什么代祷的事项，赶快放上来，我们在节目最后会为你祷告的。好啦，今天要做什么科普呢？你知道我们昨天科普什
么
吗？
不知道。
科普蒜苔，你知道蒜苔是什么吗？
不知道。
好啦，那万峰老师，欢迎您去听昨天我跟小燕老师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要科普什么？科普520了，这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网络的现代节日，起源于什么时候呢？90年代，上个世纪，传呼机时代。数字传情，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了为什么2000年我们的节目要取个代码呢？因为当时呢，传呼机90年代刚刚过去嘛，那手机也还没有，手机方便呢，好像那时候手机还不普遍，所以呢，传呼机常常用数字来代表心意，数字传情，例如520-1314，来翻译一下。
我爱你一生一世嘛。
对了，你看你讲的都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肉麻了，对不对？逐渐就演变成网络节日，深受年轻人喜爱，因520和普通话我爱你谐音而得名，被视为网络情人节、告白日或者是结婚吉日。那么这一天呢，常常用来进行数位表白，记住啊，是数位表白哦，还有赠送礼物或者是登记结婚，表达我爱你一生一世，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意涵。那么通常呢，5月20号这一天是由男性向女性表白
啊，然后呢，
明天5月21号是女性要回应521，我愿意。
那这个就是男权主义，为什么总是男性去表白，然后女性回应呢？
可以呀，啊，可以明，可以今天。
我们干活很辛苦的了。
可以呀，啊，今天由女性来表达一下，我们破格一下也行啊。但是记住啊，男性明天521，请你要回应我愿意。所以呢，今天给您一个功课好吗？找一个人，哎，表白吧。
哎，可以试试看，不用这些传统的什么传呼机的年代，试试电码，摩斯电码，
哦，这个
滴滴滴滴滴那些。
哦，这个只有万峰老师做得到，我要先去学摩斯电码，学完了今天就过去了。所以呢，今天找一个人做个功课，在520表白你对他的关爱吧。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向神表白。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五旬期灵修，超越形式的圣灵工作。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
摩西出去，把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并从百姓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来，叫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给他的灵分给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预言，以后却没有再说了。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登记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一个年轻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说预言。嫩的儿子约书亚年轻时就做摩西的助手，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回到营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回去了。
要了解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段经文，我们要先明白第十一章整章的事迹。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百姓再次因为饮食的问题发怨言，于是神吩咐摩西选立七十位长老，分担他带领百姓的担子。而第二十四到三十节就是有关这七十位长老公开获得确认的事迹。第二十五节记载神如何把他降给摩西的灵分给七十位长老，这可能马上令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可以把降给摩西的灵分给其他人呢？其实希腊文原文是没有分这个字，只有给的意思，或者直接翻译为放置。当代译本圣经的翻译表达更为清晰，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也赐给七十位长老。所以神所赐予的跟他赐给摩西的是一样，是帮助长老带领百姓的灵。经文中另外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当中特别描述有两位同被选召的长老未有按摩西的吩咐到会幕聚集，但是第二十六节说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说预言。在第二十八节，虽然约书亚建议禁止他们，不过摩西却指出他有嫉妒的动机，并且以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来做出回应。今天我们可能较强调圣灵的同行、指引、安慰等，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从更多方面去认识圣灵。一，除了给予个人生命的提醒，圣灵同时在带动和带领我们的侍奉。二，圣灵的工作不限于时间、地点、形式，重点在于是否由神所赐予或者放置在人当中。我有依靠圣灵侍奉吗？例如会把每次侍奉以祷告交托吗？在策划的时候会更多祷告 并且尝试细听圣灵的指引，还是多以讨论经验去决定如何侍奉和事工计划呢？圣灵的工作不限于时间、地点、形式，我有时反而会被这些外在问题所左右吗？例如，认为某种形式的活动才会是最好的，自己只会在某种敬拜模式、某些讲员讲道才会有得着。要记得，让我们的侍奉有成效，在敬拜中与神相遇，乃是圣灵的工作。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也赐给七十位长老。民数记11:25上，当代译本。
五旬期灵修，超越形式的圣灵工作，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约翰福音15:5，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今天520，刚才我们有没有透过灵修来跟我们的神，我们所爱的主耶稣说声我爱您呢？
没有
哈哈。那今天还有好多时间让万峰老师来补补课啊，不要忘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呢表达了告白了，但往往呢最应该表白告白的不应该说告白的，不是表白啊，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呢先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他我们爱他，然后也从他那里呢领受他的爱，这样我们也才能够有爱源源不绝的动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在教会里头已经很肉麻的了，已经每个礼拜主耶稣我爱你啊，爱到死啊，又为你死为你活那样了，已经很肉麻了。
请问一下你的爱只有在教会里头吗？
那个在平常在路上不会这样说吗？在教会里头
就我说的是在
大声说爱你那样。
我说的是你的心里，你的生命应该活在不断向主耶稣告白。
我们男的通常都不说，就干就好了。
好吧，我求圣灵帮助你，因为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民数记11:24-30，超越形式的圣灵工作。那么刚才大家如果有稍微呢注意一下经文，你就会发现啊，圣灵不是只有在新约，例如使徒行传工作，原来圣灵在旧约里头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他一直都在工作。好像呢民数记11这边说到什么呢？说到呢摩西，然后呢百姓，然后呢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给他的灵分给那70长老，然后呢长老们呢因为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预言。
对啊，因为摩西呢他特别呢出埃及以后呢，他一个人干不来活，他60万男人呢他搞不定，所以呢他就得有些人帮帮他。
你为什么要强调就是60万男人呢？
还有
妇女，还有孩子、啊。
圣经没写有多少吗？
好吧。
男性主义吗？今天？
哦，好吧。不是男性主义，是男性要告白，主动一点。但是呢，我们透过民数记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圣灵随时都在工作，然后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去承担神给我们的侍奉，我们愿意为着信仰去面对各种的风浪挑战，甚至逼迫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当中，圣灵会帮助我们说该说的话，圣灵会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去应对，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胆量，站稳自己的立场。
我们也要知道圣灵呢是引导我们认识天父的，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安慰，然后我们就认识我们的天父，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下去呢就是罗文辉老师的这个天父心，我们一起转向天父的心。
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转向的复兴第二，作者温清华。路加福音11:17，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儿子们长大的过程，也是我在教会中学习牧养的时间， 陪着儿子和会众走过了一段路，更多体验自己的转向，也更深反省到天父的心向。两个儿子相差只有13个月，他们长得差不多一样高，也喜欢互相比较，所以呢，给他们的东西无论吃的穿的玩的都不能有太大的分别，以免他们说我不公道啊。事实上，每一次听见爸爸不公道啊这句话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很刺耳，又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哎，以后要小心了。两个儿子的问题在教会服事中也常常碰到，会众也喜欢比较，他们中间有人会觉得某些人得的牧养比自己好，好像教会呢也会有不同的等级的服务。更可怕的是，有些会众呢在外面修读了一些课程或者听了一些讲座，常常有意无意的把我和那些知名牧者做比较。首先我很紧张，无论对儿子的比较所发出的控诉，或者是会众比较所发出的怨言，都感到有点敏感。但是渐渐的呢，意识到这不是办法，唯有转向，开始教导儿子和会众什么是公道。天使口中的施洗约翰，类同马拉基先知预言要来的以利亚。约翰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但是呢，都没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反而多了一句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当然这里所指和马拉基书所指的一样，是借着先知和约翰的宣传使家庭复合，但是只看父心转向而没有子心转向，家庭有可能和谐吗？神是不是有点不公道呢？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多加的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那公道与否全看比较的标准，把我和一位亿万富翁相比，哎，那我就变成一个穷人了，但是把我和一个身无长物的人相比呢，我也许是过得去。义人的智慧是更好的标准。按圣经教导呢，义人就是那些白白接受神恩的人，他们明白一切都是神的赐予。如果能这样去比呢，也许一切的控诉和怨言就会少很多。有一天呢，儿子拿了一幅漫画给我看，请我向他们解释。漫画中有两个人在对话，一个人就说，如果有一天我见到神，一定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容许这个世界有战争、有饥荒、地震等等的苦难。那么另外一个人就回答说，神也会问你，你在那些有苦难的人身上做了些什么呢？那我呢就趁机会跟儿子分享什么是公道，不是什么也要求一样，而是在不同之中呢问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有但是别人没有的跟人分享。那个晚上呢，吃饭之后我们一起吃甜品，太太呢把一块比较大的蛋糕给了那个儿子，他转过来就问他的兄弟要不要和他交换他那一块比较大的那个蛋糕。哎，我的心里呢就起了一阵子的快乐了。比较带来不公道的感受，那如果没有为父的转向呢，世界又如何会公道呢？我继续为父亲为牧者的学习，不再怕比较，因为知道什么是公道，心中就会很释然。也许主耶稣的道空啊，就是因为天父的心这个转向，怪不得保罗叫我们要以此心为心啊， 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说的。默想，站在摩天大楼上看下面的人，一切高矮胖瘦这个分别根本不存在。
我曾经在旷野里流浪，我曾经在山林中徘徊，我独自在黑暗中思想，思想生命的意义方向。我问过天空的飞鸟，我问过路旁的小花，我问过奔腾的海浪，我问他们可知道生命的意义与方向。我只是一个浪子，浪子需要家的方向，需要家的温暖，需要家那一盏昏黄。哦，我只是一个浪子，浪子需要回家，需要家的温暖，需要家里有人，家里有在旷野里流浪，我曾经在山林中徘徊，我独自在黑暗中思想，思想生命的意义方向。我问过天空的飞鸟，我问过路旁的小花，奔腾的海浪，我问他们可知道生命的意义与方向。我只是一个浪子，浪子需要家的方向，需要家家里有人，在家里有人等他。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 主内家人早上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不过在家里呢，也千万不要呢瘫在那儿，要做什么呢？
睡觉
也行。
灵修。
还有呢？
听节目。
天成老师是站着的，你站着不腰疼吗？
是啊，站着不腰疼，还好我的口没有影响到，所以呢，即使躺着我也可以讲的。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
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生长在幸福家乡。
想念，哎，对对对，谢谢谢谢琴弦老师纠正文慧啊，哎，是想念想念想念的声音呢、啊。嗯，那当你想念一些人的时候，就请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
还有想念。
然后其实我还记得那时候第一次过没有妈妈的母亲节，其实感觉也是蛮奇怪的、就是
还有想念，
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其实也很正常的，因为呢，新田我是每一个月的第三跟第四周出现在线上今天嘛，所以这个时间感觉有点久啊。
想念你。
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呢？就是可以呢，冒泡的话呢，请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说声早上好。
天成老师、文慧老师，家人们早上好。
啊，一莲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文慧阿姨。
两位老师早上好。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问峰主任、心情姐早上好。
琴弦老师、小燕老师早上好。
天成老师以及后台的老师们、第五课面家人们早上好。
好、啊、早上好，好好好，雷好啊，
雷好啊。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我爱你。今天是520，找一个人呢去表白一下，告白一下吧。
好，那就向文慧老师表白吧，不要向我了。
啊、那万峰老师也需要呢别人的关心的，不然的话呢，他会觉得他好可怜呐、啊，他会不会吃醋呢？我就不知道。
不会，啊、我不吃醋，我吃酱油、
啊。好的，你是打酱油的是吗？
吃。吃酱油。
好了好了，那今天是5月20号，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那么星期三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呢，方便的话呢，可以冒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您会看到我们好多家人都在呢，而且大家都真的像一个空中团契，都会说说呢自己现在的情况。例如我们看到了真妹冒泡了，就说到他家昨天晚上，哇，好惊险啊，差一点火灾，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望林呢，前几天生日补助，生日快乐。另外呢，重新得力，哇，终于要跟心仪已久的姐妹见面了，真好真好真好。那也有收到一些的代祷事项，我们都已经收到。
还有我们的盟约刚结婚嘛，也今天也上来嘛，
新婚快乐，恭喜恭喜。
所以今天红包还得给的、
哦、
虽然给了这个结婚的那个礼金。
哦，哎呀，您说了
红包还得发。
哦，那文慧是不是也去发一下？
发什么？
给我们的新郎哥。
先给我。
为什么要给你？
我是新人啊，我每天都是新的。
这个笑话好冷，
要为了收钱什么都能说出来。
对，一阵冷风 突然之间飘过，我没办法忍受了。来，回到今天话题，那刚才呢，节目前头文慧就问万峰老师，因为我知道他挺活跃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文慧呢就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呢发帖啊，晒什么自拍照啊，或者是食物的美照啊那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万峰老师，你会在意每次你发帖之后点赞啊？
会啊，你发了就在意，好像我们做了节目以后就看有多少人收听那样。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不喜欢的原因，哎，因为呢一发帖就会想去看，哎，谁看了，谁给我留言点
对
点赞有多少
呢？然后我就想，我都不给别人点赞，为什么要别人替我点赞？
哎，很少人有像你这么豁达的啦，这么能够同理心的啦，换位思考的啦。那么有些点赞呢，让你好开心，但是我相信你最不想看到的是呢，除了没人看、没人点赞，还有更恼火的是有人呢黑粉过来黑你。
哦，对啊，
给你批评。
哎，我刚刚前几天呢，我的那个油管曾经有一个课程，然后呢有人在里头说胡说八道。
那你怎么样呢？
没所谓啊，我说这个就娱乐，你就，
哎，
你就用严谨的学术思想看一个娱乐，那他就有失望，期待不对。
我们要给万峰老师一个大大的赞啊，谁能够像他这样的豁达，心胸宽广呢？那么最近呢，河南一位女生呢，她就发帖称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自卑，因为大部分的客人跟自己年龄相仿，但是他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盖不住的火锅味儿，没想到却收到了70,000多名网友晒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日常照片，送上了暖心的评论、安慰和鼓励。哇，因为呢，这位女生呢，她真的，你想想看，在火锅店嘛，除了家庭，一般家庭来吃火锅，很多都是年轻人，她看到那些年轻人，
都是来谈恋爱的，肯定穿得好。
对，又或者是朋友相聚，哇，真的好开心，但是她就是要工作，而且全身都是火锅味儿，所以呢，她觉得很自卑，没想到呢，70,000多的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生活工作照。那么网友呢晒出了什么呢？例如游医的工装，哎，然后呢还有他出去玩的休闲的西装，还有呢有网友晒出了他熬夜的黑眼圈，然后也晒出了他度假的美照。也就是说呢，其实别人光鲜只是生活的片段。
对啊，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说，你想在那个社交平台发什么呢？对不对？都是发美食啊，拍照啊，哈哈哈，跟好朋友相聚啊。
也有发惨的，卖惨。
对啊，每天卖惨的谁想看？第一，第二呢，我也不想告诉别人，我的隐私。为什么我要跟？因为社交平台什么人都会看，你不知道那些是谁。那我那些重要的只跟重要的人分享，跟普通的人就说那些普通的事儿就好了。
哦，那其实呢，在当中有一条评论呢，获得很多人很多人的点赞啊。那个人说啊，那名网友说啊，你只是上班时遇到了休息的我们。对呀，谁在上班的时候去火锅店吃啊？都是在
我待会儿就午饭的时候。
你是中午的时候吗？那也是休息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位火锅店的女孩是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一般网友休息时，所以呢，她看到了就是网友的欢乐，哇，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哇，然后呢，就是花钱去吃一顿，那这个好像有一点对比，但是你不用上班。例如火锅店也有休息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不也跟其他人去火锅店休息的时候一样吗？
哎，我呢其实要说一个不中听的话，我有很多朋友呢都是从事古典音乐的，然后呢他们呢就很多时候呢都是很 有机会呢去唱歌的时候都接触一些社会的上流的那些人、
嗯、
然后上流的那些人呢、啊、说你唱得很好啊，很欣赏你啊、嗯、然后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西服啊晚装啊、嗯、去看古典音乐的演唱会，
是，
然后有些时候呢他们就会导致呢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那个情况，就觉得
你谁、嗯、你说谁不切实际啊，
古典音乐的朋友，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那些光鲜的场景里面出现、哦、
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
好像自己爬上了一些、嗯、但是老实说做音乐呢在古典音乐的人呢是一些对他们来说是一些比较演出人员呢，就好像
你
看秀一样、
哦、你说对上流人士来讲，
对啊，好像你只是看个秀嘛，
其实呢我不是太，
所以我们就在里头呢有些时候误会，因为你以为跟他们相处呢你就好像在上面一样，然后导致你每天过活的时候就不切实际，买名牌啊、嗯、买那些 的
这就是攀比了。例如这个河南女生，其实我不能说她是在比较，但是她是对照她真实的场景，她有一份的自怜。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呢，那首先我要说我不太喜欢所谓的上流中流下流，怎么分呢？经济来看吗？地位来看吗？权势来看吗？还是教养来看呢？啊，学历来看呢？所以我不喜欢将人分什么等的，这个是我从来都很排斥的。那另外呢，万峰老师也提醒的对，如果你有攀比之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分等了啊。那网友怎么回应呢？网友就说了，不管什么工作，用双手养活自己的事情，没什么自卑的，努力活着的奋斗者姿态才是最美的。也有网友说，自卑不是你的错，是世界还没学会看见服务者的光芒。7万人晒照就是最盛大的加冕礼。也有网友说了，火锅味儿是人间烟火气，你端上的不只是毛肚鸭肠，更是生活的热气和担当。还有网友说，汗水和养活自己的勇气，这味道比任何名牌更值得骄傲、
我宁可要名牌不要汗水。
好，这是我们的万峰老师。那么当前中国年轻人，我们说的是90后、00后，因为10后还在读书，他们的职业观呢，经历了从追求狼性奋斗，这个狼是野狼的狼，狼性奋斗拼啊，还有呢彼此呢竞争咬得你死我活，到追求安全与生存，这是一个显著的改变哦。主要的特征是更加务实，注重个人生活质量，以及对传统职场文化的审视和反思。所以呢，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一句话说什么？年轻人教上司职场伦理。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再跟你说，哎，加班是工作美德。年前讲究的是我的工作我做主，我的生活方向我来定，
然后呢就被开掉了。
哎，开掉他还有他自己想要可以去找的市场，因为呢随着网络时代 AI 自媒体，我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的工种他可以走的路已经比我们宽很多了。
对啊，但是这个有些时候要张开自己啊、看看你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位分享的这位河南女生，我觉得她在火锅店里头她没想到她的一份帖子吧，发帖能够引出这么多年轻人的回响，也透过这些回响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观跟职业观。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月要我耶稣定睛在他奇妙自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是相识比人先为
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我们来听听呢，吕正中的译本怎么翻译呢？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的经文，来。
好，不要再带虚浮的公物来了。献祭的熏气呢，是我所厌恶。月初一还有安息日，聚会之召集、禁食和圣洁会，我容忍不住。
哇，想想看，神他的语气多么严重啊。那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些重要的词汇。香品是古代献祭时和祭物一起献上的珍贵物品，香气呢会掩盖施行礼仪时所造成的一些异味，而香的价格呢是不便宜的，但是大家都相信，哎，买了这个贵重的礼物，香是神喜悦的祭物。而虚浮呢，它的意思是空虚，没有意思。月朔呢，是指每个月初一举行的一个祭祀的仪式。那么古代以色列呢，采用阴历，每个月的第一天是新月，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华人初一十五去拜神一样嘛。
他们将这一天呢定为节日，过月朔的习俗呢一直延续到被掳之后，从主前第三世纪的这个什么美索不达米亚，直到第一世纪中期的新巴比伦时期，月朔呢一直是很重要的节日。而宣召大会呢，原文是召集的集会，是指呢逾越节啊、五旬节啊、祝棚节这些一年一度的大节日。严肃会呢是指聚会啊，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他原文直接一点，我不能容忍作恶又参加聚会。所以如果呢你是作恶的，没有在神面前悔改，你又跑去参加聚会，你献多少祭物都是没用的。
所以感恩耶稣来了，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作恶，然后悔改，然后去参加聚会。
好，关于万恩峰老师今天刚才所说的，大家觉得赞同吗？你可以想想啊，在宗教时期宗教节期的时候，包括本地的犹大百姓以及来自各地的朝圣客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献祭，一起进餐，彼此见面。但是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百姓，我所憎恶的我也不能容忍。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神不喜悦甚至厌恶百姓的敬拜和献祭呢？那么这个给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格子妹早上好。
文慧老师、欣欣老师、第五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早上好。
非常感恩吧，今天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看能不能打通的。
是，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听，但是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打电话，因为忙家务啊、上班啊等等，然后也有很多人一直打不通，所以你今天我可以感受到你那份喜乐。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听到有一位听众终于打通了，我们很高兴的。
对，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感恩的，就是在用电台对我的生命的牧养。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啊？
如果算的话是小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是林伟老师还有林美玉老师啊，
哇，
那个时候就听了。
但是那个时候大陆的信号不好，就是每天晚上听得很艰难啊，断断续续的。
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因为就像你刚才讲，当年听啊收音机是很煎熬的，断断续续的，所以老朋友欢迎你回归啦。
感恩谢谢啊，那个时候和这个时候的良友真的给我很多的帮助和安慰。
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周国良老师主持的那个点一盏心灯。
嗯，
但那个时候童年不是很快乐，在我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去听点一盏心灯，不知道给了我多少的安慰。
是点一盏心灯啊，这些呢节目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会提起来的，都是上帝的工作在你们生命当中留下的印记。
爱情不是能用语言完全表达，
只能用生活的全部来奉献。
周素琴、
周广亮，
点一盏心灯。
我将春天赋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给了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有520，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爱你也爱身边的人，实践爱的功课，学习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主要我们为刚强的那个自行车每天漏气祷告，请你帮助他补胎或者有经济的能力买一个新胎。我们为这个小东的爸爸已经可能在病的这个晚期的时候不吃不喝，点滴打不进，就请你帮助他可能都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与爸爸同行，也同时间面对他的身体的衰残的时候，请你安慰他的心，让他有这个盼望，知道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也纪念真妹呢，昨天这个店里头火灾，就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恢复起来，感恩就没烧到太多。我们也为重新得力感恩，他的药他停了，还有呢他可以今天呢去见他的姊妹，就求他帮助他求你帮助他，让他呢可以有这个见的时候呢有那种喜乐。请你纪念这个西边小路的今天有5节课，还有早自习晚自习，纪念这个怡然世界的孩子呢要考试，纪念我们的微尘的孩子一个礼拜考2次，清风校孩子默默今天考1天，我们都请你纪念。最后呢请你纪念望林的儿子，就跟他去教堂了，很感恩求你帮助他继续建立他的信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生命的能力震动我和你，他曾指示我们走着路，把我们一直带向新天新地。
献上今天，
献上今
天，与你共勉，
献上今天，
共勉。
微臣说呢，这个刚强的车胎漏气也得祷告吗？
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呢都带到神的面前，看看上帝怎么样为我们开路，怎么为我们预备。那么这一段时期呢，我们真的要为呢孩子们来祷告，高考的孩子、中考的孩子，还有呢在学习的孩子要面对期末考，所以呢请大家真的天天纪念。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520级的发红包了。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